我们开始，我们有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又一次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主，我们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只有你的同在，才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主，我们求你，当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主，你就把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主，当你的话语向我们心说话的时候，主，让我们就能够听见，并且愿意去遵行。主，我们把早上的时间，主，我们交给你。主，求你真的是越过你仆人一切的软弱，主，向弟兄姊妹来施恩。主啊，让我们不论是讲的是听的，主，我们都能够从你得到恩典，得到帮助。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弟兄有在这边讲到说关于我们聚会一些安排上的一些的调整。我想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已经是把我们的聚会分成中文聚会和这个英文聚会。所以我想如果是我们这样分开聚会的时候呢，上个月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交通。那我想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他们以后呢都要在我们中间长大我们看见呢，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责任，我们去照顾他们在属灵上的需要那并且呢，我想上次也讲到说，我们在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主给我们的一个有这样的负担，我们不仅仅是向我们中间的中国人来传福音我们如果是主愿意的话，我们还要向我们周围的这些讲英文的讲不同语言的这些人来传福音那从外表上看，那好像是我们在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对我们的聚会有一些的安排上有一些的调整那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的调整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那我想我们是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聚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吗？是为了让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能够得着更多的供应吗？还是我们要向别人去传福音吗？还是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托付。所以我想今天想借着《使徒行传》和大家交通一下，到底我们聚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也就是我今天信息的主题是讲到说为基督做复活的见证。我们一起先翻到《使徒行传》，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知道，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在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和阴间的钥匙。”最后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天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新素祭献给耶和华。我先在这边解释一下哈，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边是讲到五旬节，所以他这边十五节讲到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就是讲到初熟节。所以从初熟节算起，满了七个安息日以后的次日，就是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那我想刚才我们一开始呢，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是医生路加他所写的。那他不仅写了《使徒行传》呢，他还写了《路加福音》啊。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它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它记载了主耶稣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事情。路加在这里呢，把路加福音呢称作是前书啊。那我们知道前书的主角呢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路加呢在这里写的这封的书信《使徒行传》，在中文我们把它叫成是《使徒行传》。但是当我们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它没有“使徒”两个字啊，它就是 X， 就是“行传”啊。那如果我们去看整本的《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它。前面一半的部分呢，写的大概是使徒彼得，那后面一半呢，主要讲的呢，是讲到使徒保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中文的圣经就把它翻译成是《使徒行传》啊，因为它里面讲到很多使徒在地上所行所做的啊。但是当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就是当你看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的时候啊，你看到说当他讲到保罗他到了罗马以后啊，他虽然被监禁，但是呢他还是有很相当的自由啊，他可以在那里会客啊，他可以在那边向人传福音啊。但是你看到说他好像说到这里他就结束了啊，那我们好像觉得说整本的使徒行传呢好像他还没有写完一样啊，你觉得说好像他缺少了一个结尾啊。那当我们去看一本如果你去看一个人物传记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般的人物传记他会很详细的告诉你啊，这个人他的出生啊，他的成长啊，他一生所做过的重大的事情啊，他所带出来的这个重大的影响啊，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人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好，你会发现说，这《使徒行传》好像缺少了一个部分啊。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听别人讲故事的时候，啊，一讲到精彩之处的时候呢，哎，他突然就停住了，啊，那我们就会问到说，哎，那后来呢？ 啊，那讲故事的人呢，常常他会卖个关子啊，他说且听下回分解啊。那好像使徒行传在这里好像也是突然一下子好像就停在那里。好，那我们就会问到说，我们就会问说，哎，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好，那后来保罗怎么样？好，那后来彼得他怎么样了呢？所以呢，当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啊，其实使徒行传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本记载使徒历史的书，啊，那如果它不是讲历史，它到底是讲什么呢？那在英国的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他有一次他在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他有一个总结，啊，他说这本书虽然信息不完整，但它里面却是有一个完美的系统。它记载了基督徒在世上最早的行动，它启示了原则，它指明了方式，显露了失败，其目的是留下一页受漠视的教会历史，好让世人读了能知道教会在世界历史中真正的意义和使命。他并且说，他说前面一卷书就是路加福音，是关于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这一卷书呢是关于他继续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从 Campbell Morgan 的这一段话里面，你看到说他把使徒行传很浓缩的把它概括起来，而且你看到说他讲到使徒行传，他这本书他不是简单的一本在这里介绍使徒彼得或者保罗或者是其他使徒的一本历史的书，而是讲到说这是一本基督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继续在他在前面所行所教训的。那我们知道前面的福音书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肉身他在地上所行所教训的事情，但是在使徒行传里他是借着圣灵，是基督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继续我们的主所要说所要行的事情。所以使徒行传它不是一本讲使徒历史的书，它也不是一本使徒的行传，而是我们主的行传，是一本圣灵的行传。因为主的身体还在长大，因为圣灵还在教会里面运行，所以这本使徒行传一直到现在还在写，圣灵还在教会的里面做带领做运行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它是一本没有结尾的书。那这本书的结尾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我们的主第二次来到这个地上提接他的教会。所以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里面，他这样说到，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这里讲到说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所以我们讲到主的复活它不是一件理论上的事情，而是一件又真又活，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那我们知道说当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一个个他们都四散逃跑，他们都灰心失望，他们觉得好像一切的盼望都已经消失了。但是3天以后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那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人他进到死的里面他能够从死里面出来的，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是罪把人带到了死的里面。圣经上说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有一个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看到说人因为犯了罪，所以我们落在死的里面。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甘愿他来到这个地上，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他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他因为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虽然进到死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见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我们看见他升上高天，他掳掠了仇敌，他接着死，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当他复活以后，他把自己复活的生命他赏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说， 彼得说，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主的复活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不仅主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看见教会的建立也是根据于主的复活。那刚才我们读到在使徒行传，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第二章他就讲到五旬节的那一天，当120个门徒在同心合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就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把120个门徒浸成了一个身体。那我们在读刚才在读利未记的时候，那我们看见说五旬节是根据什么来确立的呢？在利未记23章的时候，你读利未记23章的里面，利未记23章里面他就讲到以色列的七个大的节期啊。那七个大的节期，第一个最大的我们知道是正月十四号，第一个是正月十四号的逾越节啊。我们知道逾越节是讲到我们主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从正月十五以后的七天呢，接下去就是无酵节啊。无酵节乃是讲到说我们信主得救的人，我们应该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在无酵节的中间啊，你看到说有一个初熟节啊，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等他们庄稼初熟的时候，他们要带着禾捆，他们要到圣殿里面，他们要去献祭啊。那你看到说这个初熟节呢，它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啊，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星期天啊，那是讲到我们主的复活。所以你看到初熟节是讲到我们主的复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那个初熟的果子。那接下去呢，一个节气呢就是五旬节啊。那五旬节是以色列人他们庆祝庄稼丰收的日子。那五旬节是怎么算的呢？我们刚才读到那个利未记第23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五旬节是在安息日的，是在初熟节之后的算起第50天啊。所以你看到说初熟节呢，它是根据于五旬节，是根据于初熟节来定的。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建立啊，乃是根据于主的复活。这是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主就借着旧约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启示。并且我们看见在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彼得他第一次站起来，他在那里宣讲福音。他宣讲的福音的主题就是主的复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0-33节的里面，彼得在那里做见证说，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你看见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他第一次的讲道的重点就是讲到主的复活。借着彼得的讲道，我们看到在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建立乃是根据于主的复活。如果没有这位复活的主，教会不过是一个人的组织。如果没有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看见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那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没有主的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枉然呢？那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四章第25节里面，他这样讲到说，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我们怎么知道主的复活是能够叫我们称义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主的死他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了呢？我们怎么知道主所做的一切是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了呢？ 直到主的复活，我们才真的知道原来主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有了答案。那有一个弟兄他做一个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因为欠债，他被关到了监狱里，但是有一天当你看到他这个人在街上走的时候，哎，你就知道说，哎，他肯定是已经把他的欠的债，他的债务已经还清了，所以他能够从监狱里被放出来。那我们的主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从复活了以后，当我们看见他从死里复活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的我们主所做的一切，他已经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他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看见说主的复活对基督徒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甚至当使徒约翰他年老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神再一次在异象的中间把那位复活的主向他来显现，并且向他宣告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看见说撒旦对着主复活这件事情他是特别的憎恨，因为这个是对撒旦致命的打击。所以我们看见撒旦他总是要想方设法的要来歪曲啊，要来否认主复活的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开始，我们看见啊，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那祭司长和长老他就告诉兵丁说，让他们去说是门徒把主的身体给偷去的啊。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该纪念主的复活的，但是我们看见大街小巷到处在那里是卖的什么，卖复活节的兔子。所以而且我们看见说，当你去跟一个人跟一些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当你跟他讲到主的复活的时候啊，他们马上就会说啊，这个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啊。你发现的是好像你看见的是人在理性上的一个反对啊，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背后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看见撒旦他总是借着种种的手段，他要在这里歪曲圣经的真理，他要来否认基督复活的事实。那有人讲到讲到撒旦是如何来否认圣经的真理的，有人讲到一个故事，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有个刚信主的弟兄，他有一天他在那个公园里面，他在读圣经啊，当他读到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呢啊，他就在那边大声的赞美神，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这时候正好有一个新派的人走过去，新派的人就是他们根本他们就是不承认啊圣经里面的神迹啊，他们只是觉得说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道德上的楷模啊，他们不把圣经上所记的所有的东西当成是真理啊。所以当这个新派的人走过去的时候，哎，他听到这个人是在那边叫哈利路亚啊，他就赶紧跑过去，他就跟他谈起来啊。谈起来完以后呢，他就告诉他说，哎呀，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圣经上的记载是这个是我们理解错了，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神迹，神呢根本也没有把红海分开啊。他说其实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呢，他们走到那个其实走到一个红海的那个地方呢，那个水是很浅的啊，那个最多呢是到大腿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他们呢就趟着水呢他们就过去了啊，所以根本不是一个什么神迹。那个出信的弟兄呢，他给他讲了以后呢，他也是搞得他很迷惑啊，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那个人呢，那个新派人跟他讲完以后，看见他很迷惑，他就很高兴，他就走开了啊。那刚没走多远呢，哎，怎么听到后面那个弟兄又在喊着说哈利路亚。哎，他就很奇怪，他就跑过去跟他说，他说我刚才不是告诉你吗，这不是一个神迹，说这个只不过是那个水很浅，只要趟过去就行了。那个弟兄他就跟他说，哎，他说我在那边刚才在想的时候，哎，突然主他告诉我说，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些追赶的那些埃及的军兵全部都被红海那个水给淹死了， 他说这么浅的水能够把人淹死，你说这不是神行的一个最大的神迹吗？啊，所以当那个新派人听了以后，他也是哑口无言。那还有一个故事是讲到，也是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到非洲的一个食人部落，他去参观啊。那个食人部落呢，他现在呢已经是不吃人了啊，那现在已经改变了，所以很多人慕名呢就到那里去参观啊。那参观的时候，哎，他看到有一个人呢他看见有一个土著人，他坐在那个房子门口，在那里啊，在那里看看圣经啊。那个人是不信主，他赶紧跑过去跟他说，哎，他说你现在怎么还在看圣经啊？他说这本书在我们那里早就已经没有人看，早就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他说你们现在已经进化了，你们已经不吃人了，你们更应该去接受这些先进的文明啊。那个土著人听完他说了以后，就两个眼睛抬起来望着他啊，盯着他看了很久啊。那个人把他那个跟他说话的人被这个土著人盯得有点毛骨悚然啊，他就正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个土著人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如果不是这本书，如果不是圣经上所讲的耶稣，他说你早就已经到我肚子里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真的仇敌总是用着种种的手段，总是想用种种的方法，他要来否定，他要来歪曲圣经的真理和圣经的事实。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他讲到说，我们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保罗甚至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所以我们所信的不仅仅是那位钉十字架的主，我们所信的更是那位复活，是那位升天的主。因为主如果他要复活，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保罗说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主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教会建立的根基。那有人说，如果我能够活在2000年前啊，主耶稣的那个时代，我能够活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就好了，那我就可以亲眼看见主耶稣行神迹啊，我就可以亲耳听见主耶稣啊跟门徒讲的教训啊，我能够亲身经历主的同行啊，那我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我的信心这么软弱了。那不错，在主的那个时代啊，你如果能够活在主的那个时代，是主的恩典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啊，我们现在所得着的恩典，其实要比主那时候的门徒跟随主是更大的呢？因为那个时候门徒们虽然在那里跟随主啊，但是那时候主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主还没有经过死，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他虽然是我们的生命不错，但是那时候生命只在他一个人的里面，他只是那一粒麦子，他还没有落到地里死了。只有当这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他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只有当主经过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他才能把他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才能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身上。所以主的复活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位复活的主他活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更加宝贵的事实。所以教会能够被建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教会的建造，它不是一个工作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故事。在第三节的里面还讲到说，主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当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不是40天里面每天都跟他们同在，而是好像在他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啊，然后向他们显现一下然后就走了。或者是呢，主在加利利的海边给他们煮个早餐勉励他们一番，哎，然后突然又离开了。那我们很疑惑，为什么主不每一天都跟门徒同在呢？为什么他不像以前一样啊，每天都在那边教训门徒，跟门徒来 啊一起来传道呢？我想主在这里他是要门徒明白一件的事情，那就是从今以后主和门徒的关系不再是像以前一样。以前门徒们是在肉身上去跟随主，他们和主一同吃，他们和主一同住，他们和主一同传道，但是现在主借着他的显现来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在肉身上认识我，在肉身上跟随我，而是要在圣灵里来跟随我，来认识我。在第五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从今以后圣灵要住在他们的里面，圣灵要让他们能够想起主的话来，而且圣灵要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和主的关系不再是肉身的关系，而是一个属灵的关系。我们不是在肉身上去跟随主，我们乃是在圣灵里我们去跟随主，我们去认识主。这对门徒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因为门徒们已经习惯了整天跟主在一起，到处听主来听主的教训，他们跟主在一起，但是他们现在要学习听圣灵的声音，他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改变。我想不仅是对门徒，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因为常常我们听见有人说，哎呀，听圣灵的声音实在是太麻烦了啊！他说你只要告诉我一二三四五，我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啊！只要我主日来聚会我就行了。因为我们总是喜欢把一些属灵的东西把它形式化，把它公式化。因为人呢总是喜欢一个眼见为实的东西，人总是喜欢跟随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一些人一些事物啊，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些属灵的东西我们把它形式化，把它宗教化啊。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去以色列有一个学习，那有一天我们就去到那个拿撒勒，拿撒勒是主长大的地方。那在拿撒勒那里呢，有一个很大的教堂啊。那个教堂呢，据说是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地方啊。所以呢，天主教在1966年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建成了中东当地最大的一个教堂啊。而且呢，当他们建成那个教堂的时候，他们叫世界各地的这个天主教。去送把玛利亚本国的玛利亚的像送到这个这个教堂的里面啊。所以呢你去看那个教堂的时候，它那个四面的壁上挂满的都是这个玛利亚的像啊。所以我们去之前呢，陈其正弟兄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去不仅看哈，他说你们也要去找一找，他说我们中国台湾也送了一个玛利亚的像，他说你们找一找看看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就去看，哇，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玛利亚啊，有黑的，有的是黑人，有的是白人啊，那有的是很高兴的，有的是很悲哀的啊，有的是胖的，有的是瘦的啊，各种各样的玛利亚都有。然后呢，哎，真的，我们在一个角落上，我们找到了那个玛利亚的像啊，那个中国送的那个玛利亚。那我们看了以后，我们都在那边笑起来，因为这根本就这哪里是玛利亚，这根本就是中国的送子观音啊，它就是跟送子观音一样啊，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孩子，就是跟中国的那个送子观音一样。所以你看到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这些属灵的东西，我们把它变成一种的宗教，变成一种的形式。当人把生命的信仰变成偶像，变成仪式的时候，我们看见它只能变成外表虚假的这个形式，而失去了里面真实活泼的生命。当人在这种宗教仪式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我们是在那里敬拜神。所以主说，他说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因为仪式的敬拜只能贿赂我们的良心啊！我觉得我今天来教会了，我就已经是尽了这个基督徒的义务了，我就可以向主去交账了。但是主不是让我们用一种好像这种宗教的情节去跟随他，主让我们是要去听我们圣灵里面微小的声音，是让我们要顺服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当我们在圣灵里去跟随主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主不是把一套规条给你啊，主不是让你去好像要遵守一套的什么东西啊，而是我们借着每一天我们跟主说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主把每一天的带领来告诉我们啊，你就发现主把你带到一个与他生命相交的里面，而不是一个形式，而不是一个宗教的里面啊。也许主对你说的这件事情，可能你可以做，但是别人不能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主给我们的带领是活泼的，主给我们的带领是新鲜的。那同样他下面讲到说神国的事啊，那什么是神国的事呢？门徒的理解是，主现在就要来复兴以色列国，让以色列呢成国，成为列国之首。但是我们的主却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什么是神国的事呢？神国的事不是属地的以色列国的事，神国的事是属灵的。当我们让我们的主在教会里掌权，当我们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神国的实际就显在我们的中间。并且主在这里吩咐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做见证的能力的来源，这个来源不是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才能，而是来自于圣灵的能力。圣灵会把做见证的能力赐给我们。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讲到她有一次去北京去旅游的见证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去回去做旅回去跟团的时候，那很多人都导游会给你介绍很多的名胜古迹啊，但是那个姊妹在车上她听的时候，她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她觉得她想要向这些同车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来传福音啊，所以她第二天她就跟导游说，她说你能不能给我十分钟的时间，她说我要来讲一讲见证啊。那个导游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见证啊，所以她第二天她就真的，那个姊妹本来是应该来讲景点的，但是那个姊妹一上去就拿起话筒跟大家传福音起来。啊，我觉得哎，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个姊妹的胆量啊！真的不是，当我们需要去做传福音出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也不是靠我们的口才，而是要求圣灵加给我们能力，我们去为主来做见证。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告诉我们做见证的范围是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范围是由近到远。我们看见从教会的历史，我们也看见福音就是这样被传开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要到哪里哪里去传福音，但是你看见主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是从我们最身边来做起。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学习来为主做见证，从我们的家人，从我们的朋友开始，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他来装备我们，他来训练我们，直到有一天主差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为他做见证。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要我们所做见证的内容，我们所见证的中心是什么。我们所见证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见证的也不是我们的亮光，我们所见证的乃是那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所见证的乃是那位复活的主。我们要见证的不是我们教会人数有多少，不是我们工作有多兴旺，而是人来到我们中间，他就真的遇见主在我们的中间，他就在我们中间能够遇见那位活生生的主。这是我们所要做的见证的内容，这是我们所做见证的中心。所以不管我们是分中文聚会也好，英文聚会也好，或者是我们将来要再分几堂的聚会也好，我想这一切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这里为主做一个复活的见证。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主也知道我们中间的光景，所以主带领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我们自己要清楚，不管怎么样的安排，我们只有一个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为我们的主做复活的见证。因为教会它只做基督的见证，如果教会不做基督的见证，教会就是站错了地位。当主吩咐完门徒以后，他就被取上升。那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不仅是一位复活的主，他也是那位升天的主。没有基督的升天，教会与天就没有关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主的升天，因着主的升天，我们看见教会也是属天的， 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呢是主的身体，因为元首的升天，我们这个身体也有了一个属天的地位，所以教会的性质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虽然我们的身体，虽然身体在地上，但是因为我们的元首在天上，我们这个身体也就有了一个属天的地位。所以在当我们去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说教会呢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那最后我们看见教会的盼望是什么？教会的盼望不是一个很大很辉煌的会所，教会的盼望也不是人数的增多，教会的盼望乃是主的再来。教会在地上的目的，一面是在这里见证基督，一面是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他要来提接他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他要来迎娶他自己的心腹。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预备，我们在这里警醒等候我们主的再来。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真的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在这里不是做别的事情，主，我们也不是有自己的工作，主，我们只有一个的目的，主，我们就是要为你自己做一个复活的见证。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虽然我们没有智慧，主，我们没有才能，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告诉我们说只有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主，我们就再一次把我们这里这个小小的聚会，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复兴你的教会。主，我们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显出你自己的权柄。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带领教会继续的往前。主，也让教会在这里能够真的为你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